第六章，上师瑜伽，进入加持之门，升起正悟智慧的究竟法门。首先，您追随无上上师并遵从之，而后您历经艰困努力修行，最后您与上师的心合而为一，承续传承。无与伦比之上师，于您足下我顶礼。一、修持上师瑜伽的理由。要修持真正的佛法，非常重要的是寻得真正的善知识，即一位具足一切必要功德的上师，然后你就应该遵从他的每一个指示，从内心深处向他祈请，并把他视为真正的佛。就如某部经文中提到的，正得究竟实相是经由信心所达成的。相同的，阿底峡尊者也说，朋友们，直到获得正悟，你需要上师，因此要追随无上的善知识，直到证得本然状态。你需要学习，因此要听从他的指示，一切快乐都来自上师的加持，因此要永远记得他的仁慈。卡拉贡琼格西也说，不论是世间或出世间，上师应被视为一切成就之源。他又说，若对上师缺乏虔敬心，就算你熟知三藏，也将毫无用处。尤其是在密咒金刚乘所有的修行道上，上师具有独特与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此所有的密续都教导上师瑜伽，并说他胜于所有升起与圆满次第的修行。某部密续中说，刹那间意念上师胜于千万劫中修十万本尊。尤其在本乘、本然大圆满心要、金刚中心教法上更是如此。在此他并非如其他较低诸乘的修法一般，教导我们深奥的真谛应该建立在分析与逻辑的基础上。他也不是如较低密续中所言，要利用共同的成就才能终究获得无上的成就。他也并非如较高密续中强调利用第三灌顶的本初智慧事例来介绍真实的本初智慧。在这个传统中所教导的是以强烈的虔敬心与全然的信心，对这位传承如同一串金链般不曾被三昧耶违反所截断的无上正悟上师祈请，完全依止于他，而且视他为真正的佛。以此方式，你的心会与他的心完全融合，由于他的加持力量传到你身上，正悟就会在你的心中升起。如同我们前面所引述的，圣意本质起征相，唯一积福净臂障，以及正师之加持，依赖他法是愚痴。而萨拉哈也说，上师之语入心中，恰如掌中见珍宝。辩知法王龙钦巴在他的《幻休息论》中写道，在升起与圆满次第的修行中，并非这些道路的本质本身就能带来解脱，而是要靠其他的因素，譬如如何使它成为鲜活的体验，并且于自己的修行中深化它。然而在上师瑜伽中，这个修法纯粹由其本质就能唤起内在本然状态的证悟而带来解脱。因此上师瑜伽是一切道中最深奥的。在三昧耶庄严密续中说，刹那意念即上师，胜于修持具足相好本尊十万劫，一句祈请即上师，胜于诵持百万前行 成就二修法。另外，在阿底庄严中说，任何人修持仁慈上师，于其头顶、于其心中或于其掌中者，必将具有千佛之成就。尊贵的果仓巴说，勤修持上师瑜伽，能耗尽一切缺失，能圆满一切成就。他又说，升起次第的众多修行，没有一种能超越观修上师，圆满次第的众多修行，没有一种能超越全然的信任与臣服。只供旧巴仁波切说，除非前进心的阳光照射在上师四身的雪峰，否则他的加持全员不会留下来。因此要真诚地升起前进心。朗利日巴尊者也说道，寄望获得超越一般智能的本初智慧，却对上师不存炽烈的前进心，就好比在朝北的山洞等待阳光一般，心与显现是永远不会结合的。前进心的上师瑜伽修行，是从你的内在唤醒而证得不造作本然状态的唯一法门，没有其他的法门能带来如此的证悟。那洛巴是位班智达，学贯三乘，他破斥了所有外道的挑战之后，被封为超界四大学北门护门班智达。然而有一天，智慧空行母对他说，你只是饱学于文字，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你还是需要追随一位上师。他听从了空行母的指示，于是前去追随地洛巴，并且历经了各种艰辛试炼。直到有一天，地洛巴对他说，我虽然交给了你这一切，你却什么都不懂，同时拿了拖鞋打他的头。就在这一刹那，那洛巴证悟了本然状态，而他的智慧当下与上师无二无别。相传龙菩提因为抢盗并吞食了一块尊贵上师龙树菩萨的鼻屎，而证得无上成就。尊贵的仁增吉美林巴也说道，当我看到第二佛龙钦巴所写的教法时，我即刻认定他是真正的佛，并以热切的诚心向他祈请，他于镜像中示现并接纳了我，我因而升起自然现前的证悟。而自那天起，我已教导了超过百位弟子，这些弟子们他们能证得究竟实相的原因，纯粹是由于在修持上有前进心作为平衡的力量所致，否则精进者也会难以脱离世间的禅定，智者也会难以走出智识的推理。当大义师毗卢赞纳被放逐在加莫杜瓦隆的日子里，他教导了老人家邦米旁贡波如何将上师的加持作为修持之道。那时米旁贡波已经80岁了，身体老化僵硬，毗卢赞纳便用禅修带把他的身子绑直，并且让他的头靠在禅修棒上。米旁贡波完全无误地了悟立断本境，他的身体化成了极细的微粒，并且证得佛果，可以比较此教法与九乘的所有其他教法，但你绝对不会找到比这个法更好更深的修行之道。它也许被称为前行，但事实上它却是所有正行中的究竟关键要点。如果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将它作为你修行的核心，那么即使你不修别的也都足够了，这是最重要的修行。因此你要从自心深处完全专一地投入此修行。二，如何修持上师瑜伽？在此深奥的上师瑜伽法门中，实际修行上共分为三个阶段：一、观想资粮田，归一境；二、七支供养；三、以坚定的信念祈请。一、观想资粮田，要转化你对世界的显象，需要坚强与开放的心， 因此在开始时，观想你所能见到的直到最远的一切，都是具足了所有特色的莲花光宫殿，然后观想自己位于宫殿的正中央，并且自己想象拥有空行母耶喜错家的本性，如此能确保你是适合接受灌顶的对象，得以升起乐空的本初智慧，并能与耶喜错家得自莲师的指引结缘。然而在外形上观想你自己是金刚瑜伽母，她身色为红色，具一面二臂三眼，她以渴望的眼光直视上师之心。在此处，渴望意指她急切的希望与上师在一起，因为这是她唯一的欢喜之源。她的右手在空中击打着一个小颅骨，把众生从无明与迷惑的睡梦中唤醒，左手置于腰间，持着一把能斩断三毒之根的弯刀。他赤身裸体，只带着庄严古饰与花幔，他形体清晰，但不具实质之相，仿佛是在空中闪耀的彩虹一般。在他头顶上方一箭之遥，是一朵盛开的十万瓣珠宝莲花，悬浮于虚空中，莲花上面是一日轮，在其上为月轮。在这个法座上坐着你尊胜的根本上师，他是无可比拟的慈悲宝藏，是三世诸佛的总集，他以伟大乌金莲师的形象显现。他肤色白里透红，具一面二臂二足，他以皇室坐姿歇坐着，身着织锦斗篷、僧袍与蓝色长袖上衣，并戴着一顶莲花帽。莲师又称来自乌迪亚那的第二佛，他有三顶不同的帽冠。第一顶是在他诞生时由空行母所供养的，莲师并非由父母怀胎而生，而是在西南边境的牛乳湖上由顿然而任运诞生的本觉，证悟了一切存在皆生自本初地，而于一朵莲花中诞生。空行母在此时所供养的帽冠，是奉他为空行母家族之主的王冠，称为莲花包。之后他在八大寒林、八大湿林修持了殊胜事业，超越了一切善恶之行。空行母又对他供养了象征他伟大的帽冠，称为鹿皮帽。第三顶帽冠则是由扎火国王阿夏德拉供养给他的。扎火国王曾想将莲师活活烧死，却发现其金刚身毫不受火损伤，他裸身坐于一神奇的莲花当中，完全清凉无碍。扎火王对此神奇现象非常惊讶，也因而对他生起信心。打开我新收藏的丝绸衣物，他下令道，把所有衣帽全拿来给我。当时随同所有的财物、眷属、子民等一起供养的这顶帽冠，就称为见即解脱的莲花，也称为五佛部的花瓣帽。我们在此观想的就是这一顶帽子，其帽冠有内外两层，象征着升起与圆满两次第的合一。帽冠上有三个尖顶造型，代表三身，它的五色象征为众生利益的五身，它的日轮与月轮的装饰象征方便与智慧，它的蓝边象征三昧耶无边，其上方是一金刚杵，作为不可摧毁的禅定之象征，还有一根雾鹰的羽毛，象征证悟了最高见地以及修行的极致。他的右手执金质金刚杵置于心间，并是威鹤印，左手执一炉器，以禅定印安放于腿上，炉器中充满了不死的智慧甘露，其中并有一长寿瓶，上有一满愿树枝。于其左臂弯，莲师拥抱空行母之后，曼达拉娃以三叉戟之形隐形显现，戟之三叉象征体性、自性显现与慈悲， 三叉下方有三个堕下的头颅，干涸者代表法身，腐烂者代表报身，而新鲜者代表化身。环绕叉间的九个金属环代表九乘，而其五色丝旗代表五志。三叉戟另有头发作为装饰，取自活着与死去的妈摩与空行母，代表莲师在八大寒林殊胜事业修行中完全降服他们的印记。环绕着它由无数五彩光点所形成的彩虹光芒球体当中，有印度的八大持名、西藏的二十五弟子等，以及三根本的无数本尊与忠诚的护法们，他们都应具有强大现前的力量，能令你的世俗念头都自然停止。一般而言，观想传承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在皈依的修持中，我们观想一位上师接着一位在头顶上方，所有大圆满传承上师一位位的相叠显现于乌金莲师的头顶上方。二，在金刚萨埵修行与念诵中，所有的根本与传承上师都只以金刚萨埵一尊来代表，这称为包含一切之珍宝。三，现在在上师瑜伽观修中，我们观想上师群集，所有的大圆满传承上师以及如浩瀚大海一般的三根本与忠诚的护法们，如众集结一般环绕于乌金莲师的周围，念诵观想文，并注意文字的意义。艾玛霍在此的一切显象是任运形成清净无尽的佛土，一直到于大平等之明空不二状态下观想，然后以热切的虔敬心念诵这些文句。哄乌迪亚那西北境，一直到咕噜贝玛西里哄。当你念诵这些文句时，想象灿烂铜色山莲花光宫殿中所有的本尊都真实现前，并且化为光融入你观想的三昧耶本尊与宫殿之中，并与其无二无别，如同水倒入水一般。二，七支供养。金刚乘的法道包含了许多法门，而且都不需要经历艰辛的过程，它是提供给立根者修持的。如果我们不断地以坚强的心来训练自己积聚福德与智慧，那么需要整劫之久以六度积聚的一切便可以在一瞬间完成，而解脱也能在一生中达成。毫无疑问的，唯一最殊胜、秘密而无上的资粮田，就是金刚上师。这就是积聚福德与上师瑜伽要结合一起修持的原因。而七支供养的部分，就包含了一切无数积聚福德与智慧的方式。一，大礼拜，对治傲慢。在这个修行中，观想自己散发出一百、一千以至无数个与你相同的身体，如同宇宙中的尘土一般多。同时观想一切如同虚空般无尽的众生与你一同行大礼拜，念诵如下之文：设我行大礼拜，化现无量身，其数等同于宇宙尘土数。一般而言，当你修持整个五十万遍前行时，将大礼拜与皈依结合在一起修持是正确的，而传统上也是这么做。但在目前这个教法，将大礼拜的解释放在此处，因此将大礼拜与上师瑜伽结合是修持这两者的圆满之法。在行大礼拜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结合身与意。当你以身行大礼拜，以你的语念诵大礼拜祈请文，并且以你的心想象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以虔诚恭敬的心行大礼拜时，要全然依赖上师，并且以信心完全臣服于他。否则你会变得只是念诵， 而且东张西望，心里追逐着各种外在的事物。当有人经过，或某人在你的右边说话时，就会把你的目光与注意力转到那边，你合十的双掌就会碰到左脸颊。当有人走到你的左侧时，你就又会转过来，然后双掌就碰到右脸颊。你必须了解，这种在外表显现出似乎在行大礼拜，但实际上心被散乱所控制，身子变得东歪西斜，如此只是对身体的折磨，完全不会达到任何目的。当你行大礼拜时，双手合掌应形同即将绽放的莲花花苞，掌心中空，两掌紧贴，而没有空间是不对的。也不是仅以双手指尖碰触而已，大解脱经中说，我于头上和双掌如同绽开莲花苞，与同云中无数身十方诸佛我顶礼。而在稀有功德宝藏中说，心中虔诚是敬意，身弯低下无放逸，双手亦如捧花苞，合掌恰似舍利合。合掌置于头顶，再置于喉间，最后置于心间，分别用来净化身与意的壁障，然后以身体的前额、双掌、双膝五点触地，以便净化五毒的壁障，并获得身与意功德事业的加持，然后起立直身，再度合掌，继续行大礼拜。只是动手臂而不合掌是不对的，只是身子往前弯而膝盖与前额都不着地也是不对的，起身时身体弯曲而不站直也是不对的，这样的大礼拜都是不恭敬的。据说行大礼拜后起身时不直立，其完全成熟的果报是投生成驼背者。我们行大礼拜是希望可以获得利益，因此如果做的结果只是导致身体畸形，那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即使你无法做很多大礼拜，你也要确保不论做多少次，你所做的大礼拜都是完全正确无误的。你若想让大礼拜容易一点，而选择在斜坡上、山坡边或以其他类似的方式去做的话，是毫无意义的。还有这年头人们表示恭敬，譬如参见喇嘛时，他们都做一个几乎正确的大礼拜，然后再做两个只是弯腰的姿势。其实这应该是对重要人士的礼仪，可是大部分的人因为无知都学习这样做，但这是极端粗劣的大礼拜方式。请求教法的目的，即使是像请求如何行大礼拜这么简单的事，也是听闻上师教导自己所不知的事，然后持续实践所学，完全无师的修持。如果人们连这么容易学、容易做的事情都不能付诸修行，那么学习佛法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不会有结果了。因此，学习过佛法的人应该比没有学过的人更加熟悉才对，即使在做单纯大礼拜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当密勒尊者前往向俄巴喇嘛请法时，俄巴喇嘛正在对一群比丘众传授《喜金刚密续》，密勒便在远处对喇嘛行大礼拜以表敬意，喇嘛因而感到非常欢喜，于是他便取下帽冠，对着密勒回忆大礼拜，并说，如此吉祥的打岔啊，那个行大礼拜的人完全是以罗扎的马尔巴弟子的风格做的，去问问他是谁。任何追随一位上师并接受他的教法的人，应该像浸泡在染料中的一块布，在学习效法他所尊敬上师的行为时，应该会与过去的他有些明显的变化。当一块布染了色，新的色彩也许会染得或多或少，但怎么可能颜色一点都不改变呢？今天有些人接受了佛法的教诲上百遍，却丝毫都无法改变自己，在各方面的行为都与一般世俗的人无异， 所有这些佛法所生产的，都是无动于衷的修行者以及三昧耶的施戒者。由此一说，佛法可以启发恶人去改变，却无法启发对佛法无动于衷的修行者，又称为法棍子。就如同油可以软化已经僵硬的皮革，却软化不了牛油带的皮革。一旦你习得善行的利益，恶行的伤害与佛的功德，只是认同这些信念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升起真正能转化自己看法的确定心与信心。否则即使圆满证悟的佛陀现前，也无法帮助你。无敌亚那的圣者给了如是的告诫，切勿让那些只是空谈佛法而事实上却无动于衷的弟子们所围绕，切勿与那些对三昧耶设下限制范围的人为伍。即使你只了解佛法教会中的一个字，你也必须懂得如何将它融入心中，并且用在实际的修行上。追随上师的目的便是要观察他的意念、语言、行为，并学习他所做的一切。如同谚语所说的，一切行为皆只是模仿，模仿最佳者行为最佳。以此，你应该让上师的外在、内在与秘密的功德都印记在自己身上，如同擦擦从模子里脱出来一般。大礼拜是泛指敬意与臣服的动作，它有许多种做法，而且各地习俗也不尽相同。然而在此处，你们的上师所教导的是根据圣者佛陀的教法而来的，因此知道自己行大礼拜的方式不对，还是那么做，不论是出于傲慢心或是想要简化它，都是不尊敬的行为，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同时也必须了解，如果把行大礼拜视为纳税一般的话，不仅徒然无用，而且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相反的，正确的大礼拜能带来无量的利益。从前有位比丘对着供藏佛陀的头发与指甲的佛塔行大礼拜，阿难尊者问佛陀，这样做有什么利益？佛陀回答道，仅止一个大礼拜，其果报就极为强大。若是有人因而得以多世升为转轮圣王，而其次数与从其身下一直到地中最深处的微尘数同样多的话，仍无法耗尽大礼拜的利益。在经典中如是说，佛陀头上那无可揣度的顶髻，来自于他对上师们恭敬所行的大礼拜。大礼拜也终将带领我们获得圆满佛陀头上那无可揣度的顶髻。二，供养，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准备丰富的供品。如同在供养曼达的章节中所解释的，要用干净与完全纯净的供品，勿落入吝啬、虚伪或夸张的陷阱。这些供品只是你禅定的依止而已。然后以普贤菩萨的方式做义的供养，以天道与人间一切供品，例如花、香、灯、香水、食物、宫殿、景观、宅院、欢乐花园、轮王七宝、八吉祥灰等，充满整个世界与全部虚空，再配以十六金刚天女，他们各自弹奏着不同的乐器，以歌唱跳舞供养。普贤菩萨以其禅定的力量，自心中绽放出百千万道彩色光芒，其数量等同于无量佛土中的微尘数，在每一道光芒的尽头又放射出与它完全相同的形象，于各尊普贤菩萨心中又放出等同多数的光芒，在这些光芒尽头现出更多的普贤菩萨，如是持续无止境地放光，直到所放射形象的数量完全不可思量。每一束光都是献给十方诸佛菩萨的无限种类的无数供养，这就是所谓的尊贵普贤菩萨堆云供养。 你要在心中如此尽量地放出画线来供养，同时念诵这些词句，以实质供养以及意供养，宇宙中的一切我做大供养。只要是我们有能力供养的，诸佛与菩萨都有能力接纳。因此在心中将宇宙之中所有人道与天道一切无主的财富都作为供养，然后想象你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将这些也作为供养。如此你所积聚的福德就会如同你真正拥有这些财富，而将它们都作为供养所获得的一般多。你永远不需要以为自己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不论你或别人拥有什么，不论你看见什么，永远要第一个想到将它供养给三宝，根本上师与传承上师。见到任何你觉得美丽的东西，甚至只是纯净的流水或整片的花田，都在心中将它们供养给三宝，如此就能在你其他的活动中还能圆满积聚福德与智慧。三，忏悔恶行。忏悔时首先如此思索：我以极度的惭愧心与悔恨心公开地忏悔自己从无始以来所有的堕罪与恶行，所有我记得的不记得的，所有我从无始以来造下的无可言喻的罪行，包括身与意的十恶行与五无间罪，以及近五间罪、四种重罪、八种邪行、滥用供养三宝的供品等。从今起我绝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如此思索，以金刚萨埵章节中解释的方式忏悔，并且配合四种对治力，然后想象你一切的恶行与障壁集中成为一堆黑色的东西放在你的舌头上，接着观想从资粮田本尊们的身与意处放射出光芒，碰触舌上这堆黑雾，清除了你一切的染污，如同尘土被水冲走一般，并念诵此文：于光明的法身中，我忏悔一切错误的意念、言语、行为。四，随喜，对治嫉妒。深切并真诚地随喜圣者佛陀为了利益众生而转动佛法大法轮，对菩萨众广大且强有力的事业，以及众生所造一切身具福德且导致解脱的善行而感到随喜，也要随喜自己过去曾做过、现在正进行、未来确定会做的一切善行，然后念诵：二谛中一切善行我随喜。包含在二谛中的一切善行，不论是自己或他人所做的，不论是以纯净信念或是被情绪影响而做的，我们都随喜。因为在九乘当中没有一个教法不包含在世俗地、相对真理或圣义地、绝对真理之中。这种随喜的利益是无限的。从前波斯匿王邀请佛陀与弟子在宫中受供达四个月之久，在这段期间他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供养了他们。有一位路过的老乞丐妇人对国王的这个行为充满了欢喜，波斯匿王由于过去积聚的福德获得了这么大的财富，他想到，而现在他遇见了佛陀，让他的福德之行有如此殊胜的对象，他因而积聚的福德一定更是无比的广大，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儿啊。由于他真诚而完美的随喜，他创造了无量的福德。佛陀注意到了这件事，那天夜里当回向福德的时间到来，佛陀对国王说：你希望我将你所获得的福德回向给你自己，还是回向给某位更值得获得的人？国王回答道：就回向给最有福德的人吧。于是佛陀将福德回向给那位老乞丐妇人，就这样一连持续了三天。国王很不服气，于是他要大臣们想个法子不让这种状况再度发生。您说这样好不好？ 大臣们说，明天当我们邀请佛陀与弟子们来受供时，我们就故意将一些食物与饮料散落在大锅旁，当乞丐们来取用食物时，我们就痛打他们一顿，不让他们取食。他们真的如此做了。当这位随喜国王福德的乞丐妇人前来拾取掉落在外的食物时，他们不但阻止他，而且还打了他一顿。他一怒之下就毁了福德之源。那天福德回向给了国王。如同我在此不断重复的，决定某一个行为是善或恶的唯一因素是行为者的发心，而非该发心所造成的实际言语或行为。基于这个原因，在《教诫国王经》中，佛陀仔细地解释道，单纯地观察别人以纯净的心所行之善，真诚地随喜他，并且将此力量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众生得到圆满证悟，这样的行为比起被世间八法此生的野心、行善的傲慢心、与他人竞争善行的期望等所污染毒化的虚伪善行，会带来更大的福德。恰美仁波切说，听闻他人诸善行，若能去除嫉妒念，真正随喜心深处，所获福德相等同。在《般若摄颂》中说，三千大千世界中，须弥山众可计量，随喜福德无计量。你应该要时时随喜他人所行之善，因为这容易做到，并且非常具有利益。五，请佛转法轮。想象你在诸佛菩萨上师们以及所有能为众生利益而担负重任者的面前，思维他们对众生之忘恩负义与令人气馁的态度升起厌倦之心，想安住寂灭而不说法。此时你放出百千万身体向他们供养轮、珍宝与其他珍贵宝物，并请求他们转法轮，念诵，我恳求您请转三乘法轮。一般而言，佛法分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三乘共同包含了佛陀的整个教法，但它也可以被分为九乘：一、外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三乘令人自苦的根源解脱。二、内三乘：事部、行部、瑜伽部。这三乘与吠陀传统方式的苦行有关。三、密三乘：马哈瑜伽、大瑜伽、阿努瑜伽、无比瑜伽、阿底瑜伽、无上瑜伽。这三乘教导强而有力的转化法门。当我们祈请转法轮时，所祈请的是此外内密三乘佛法，它可进一步分为九乘，能提供每一种不同弟子适合的教法。六，请佛住世。在此处或其他佛土中，上师诸佛与菩萨们已经圆满了为他人行善而希望证入涅槃时，你要对着他们说出自己的请求，如同昔日在家中纯陀所做。你要在意念中想象出许多个自己，恳求他们说，直至轮回空，恳求您注视勿证入涅槃。然后思维因为你的祈请，诸佛继续留下来为众生的利益而努力，直到轮回尽空为止。七，回向。追随文殊师利菩萨，将自己与他人在过去曾经积聚、现在正在积聚与将要积聚的福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并从你目前的行动开始，以离于概念的智慧之印封记此回向，念诵以下文句：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积聚福德缘，我皆回向诸众生，成就圆满证悟因。在任何福行结束时，不论其大小，切勿忘记回向。任何福德之缘，若不如此回向，就只能结一次果，然后耗尽， 但是回向于究竟证悟的一切福德，甚至结了100次果之后，还是永不会耗尽。相反的，它会一直增长，直到证得圆满佛果为止。在《海会问经》中如此说，如同滴水注大海，直至海枯不消失，完全回向之福德，直至证悟不灭失。你可能希望证得声闻果、缘觉果或圆满正觉果，你也可能只是希望投生于善道，如天道或人道，或许你只想要得到一些暂时性的结果，如长寿或健康等。但不论你所期待的目标是什么，当你行善时，很重要的是要在结束时做回向。只控旧巴仁波切说，除非你潜心祈愿摩擦二俱如意宝，否则愿望不实现，勿忘全心做回向。善行是否能够成就圆满的证悟，完全是回向的力量而定。你可能积聚了很多的有漏善行，但是除非你以回向来给予他们方向，否则这些善行是无法带你迈向解脱的。康巴隆巴格西说道，有漏诸善行皆无自导向，为利众生故，发起广大愿。同样的，你替父亲、母亲、亲人或亡者所做的善行也是如此，没有回向，它就没有用处。但如果你回向这个善行，你心中所想的人就会因而获得利益。有一回，毗舍离的居民前来邀请佛陀隔日能接受他们的供养。当居民离去后，500个恶鬼众生前来请求佛陀说，请求您将毗舍离居民明天供养您与弟子的福德回向给我们。你们是谁？佛陀问道，虽然他已经知道答案。为何毗舍离居民的福德之源要回向给你们？我们是他们的父母亲，恶鬼们答道，我们因为吝啬行为的果报而投生为恶鬼。这样的话，佛陀说，你们就在回向的时候来吧，我会依你们请求去做。那不行，他们说，我们身体丑陋，实在羞于见人呢。你们在做所有那些错误行为的当时，就应该觉得羞愧，佛陀答道，当时你们不觉得羞耻，现在投生在这么悲惨的形体再觉得羞耻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们不来，我就无法将福德回向给你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吧。说完他们就离开了。第二天回向的时刻到来，恶鬼众生们就前来接受回向。毗舍离居民都吓坏了，开始往外逃走。不用害怕，佛陀对他们保证，他们都是你们的父母亲，现在投生于恶鬼道，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我该不该将你们的福德之源回向给他们呢？您当然应该，他们急呼。佛陀说道，愿此供养之福德回向恶鬼诸众生，愿彼去除丑陋行，能获善道之快乐。佛陀说完没多久，恶鬼众生们全都死了。佛陀向大家解释，他们已投生于33天了。密勒尊者说，于深山中禅定之隐士与供养他的施主之间，有个因缘能引导他们共同得到证悟，福德回向就是这个因缘的中心重点。要让任何福德的回向能够成就圆满的证悟，就必须要伴随着智慧。因而离于三种概念，执着于这些概念为真实而染污的回向，称为有毒的回向。在般若摄颂中说道，圣者曾有言，以概念行善，亦如将毒药渗入好食物。在此所指的三种概念是：一、认为有福德之源可以回向；二、认为有某个接受回向的对象；三、认为有回向可导向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在具足智慧的状态下回向福德，并完全证悟这三个概念其实无真实的存在，那么这种回向就是没有毒害的。但这可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做到的。然而，我们只要思维自己的福德回向与往昔诸佛菩萨所做的完全相同，就能让它成为完全离于三种概念的回向。在《菩萨堕忏》中说，恰如过去薄伽梵诸佛圆满回向福德，恰如未来薄伽梵诸佛圆满回向福德，恰如现在薄伽梵诸佛圆满回向福德，因此我也同样的圆满回向一切福德。在普贤行愿品中也说，仿效文殊大英雄普贤菩萨诸智者，我将一切诸善行也做圆满之回向。永远要记得，在行善之后，你应以世界的回向封印，因为这是确定福德能带领你至圆满证悟唯一而绝对确实的方法。三，以坚定的信念祈请，这是以坚定的信念对上师做祈请，而将自心带向成就四金刚的本性，深入思维你敬重的上师、尊圣的护主，他在每一座本尊坛城皆无碍地具足其赫鲁卡本性，只要见到他、听闻他、碰触他或想到他，都能种下解脱的种子。由于他所成就的事业与一切诸佛相同，因此他是第四宝。对你而言，他的慈悲比一切诸佛的慈悲还要广大，因为他以深奥的圆满解脱之道与慈悲的加持，让你在此身在一世之中得以迅速证得金刚总持的果位。至于他的功德，其证悟如同虚空般广大，而其智慧与慈爱则如海洋般无有边际，其悲心如江河般强大有力，其本性更如须弥山般坚定不移。对众生而言，他恰如父亲或母亲，因为他以平等心照顾一切众生，他所具足的功德，其每一面相都无法度量，他就好比如意宝。只要对他具足信心并向他祈请，不论你想追求什么成就，都会无碍地升起。含着前进的泪水，你如是思维：我完全依赖您，我将所有的希望放在您身上，我将自己全部付托给您，并念诵接纳成就的修行文。由此处开始，珍贵的上师，在诸佛之中，您是……一直到我依赖您，伟大的莲师。接下来专注持诵金刚上师咒及莲师咒，作为迎请的祈请文。每持咒100遍，就念诵珍贵的上师等等1遍。当你到达所预计持咒时间的一半之后，每完成一整周的念珠，就念诵祈求成就文。祈请文从除了您之外我没有其他希望，一直到哦伟大的成就者，请净化我的二障。四，领受四灌顶，到了要请求赐予成就时，你就以观想来领受四灌顶。首先观想在上师眉间的种子字翁字，如明月又如水晶一般的闪亮，放出光芒，照射进你的额头，净化你身的三种恶行，杀生、盗窃、邪淫的果报。由于身是由脉所发展出来的，因此这也净化了脉的壁障。念诵此文句，始于金刚身之加持进入我，并想象你已经种下了成就化身的潜能。然后是种子字阿字， 在上师的喉间灿烂如红宝石般，放出光芒，照射进你的喉间，净化你语的四种恶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的果报。由于语是自气发展而成的，因此这也净化了气的壁障。念诵此文句，是于金刚语之加持进入我，并想象你已经种下了成就报身的潜能。接着，深蓝色的种子字“轰”字，在上师心间放出光芒，照射进你的心中，并净化你意的三种恶行：贪欲、嗔恚、邪见的果报。由于意的过程是由明点发展而成的，因此这也净化了明点的壁障。念诵此文句，是于金刚意之加持进入我，并想象你已经种下了成就法身的潜能。然后自上师心中的轰字，有另一个轰字如流星般急速射下，与你的心完全融合，净化一切业障与所知障总积阿赖耶，也就是身与意的基础。念诵此文句，是于金刚本初智慧的加持进入我，并想象从这一刻起，你种下了成就究竟果报以及自性身果位的潜能。最后将你的心与上师的心完全融合，并安住在此状态中，于当作结束时，以虔敬心与热切的渴望念诵祈请文，是于当我的生命来到终点，直到赐我愿成，我祈请。此时莲师微笑着，双眼充满慈悲，自他心中射出一道温暖的红光，当光碰触到你时，一直至此时，你都想象自己是金刚瑜伽母，你转化成一粒如豆大小的红光球，如星火一般射向莲师，融入他的心中，歇息于此状态中。然后视一切存在之现象为上师的化现，以念诵回向文作结，以此修行之福德，愿我速证我的护主尊圣上师之果位，并加上念诵同色山祈请文。无论何时，当你在行走时，也可以修持上师瑜伽，你可以观想上师在右肩上方的虚空，而你正绕着他。当坐下时，观想他在你的额头上方，作为你祈请的对象。当饮食时，观想他在喉间，并将第一口食物或饮料供养给他。当入睡时，观想他在心间，这是睡梦瑜伽中所谓将一切能知放入瓶中技巧的精要。简而言之，在任何状况下随时升起虔敬心，不论在哪里，随时保持你都是处于同色山的念头，并且视一切显象为上师之行来净化一切。当你生病或遇到负面力量所带来的障碍或其他不利的状态发生时，不要只想着去除它们，要欢喜地想象这是上师以悲心赐给你，让你耗尽过去恶业的方式。当你快乐、安逸以及充满善的修行时，也要认知这是上师的悲心，不要骄傲或得意忘形。若修习禅定时升起气馁、倦怠、呆滞或心浮气躁这一类的心境时，你要将自己的本觉与上师的心无二融合，歇息于本然状态的见地之中，维持其本具的明灿，同时以莲师咒作为祈请文并念诵，如此一切显现将升起为上师与本尊，你的一切行为皆成为善，如同密勒尊者所说的，行走时我以一切显象为道，此即令六识自解脱之行走法。休息时我歇于无造作本然，此即 休息之精要与究竟之法。进食时，我摄取空性之食物，此即毫无二元概念之入食法。喝水时，我饮正念与警觉水，此即如何不灭不止之饮水法。更进一步说，一旦你步入密咒金刚乘，接受灌顶是必要的，因为它让你成熟以及获得解脱，它可以修补你所毁犯与失戒的三昧耶，并能让你观修一切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与大圆满之道，它们能克制障碍与错误的产生，并且让你的成就不断的增长。有如此一说，在密咒乘中，无灌顶即无成就，亦如无桨之船夫。又说，无灌顶即无成就，如沙无法榨出油。最初我们由真正的金刚上师引介进入坛城时，所领受的灌顶称为根灌顶。我们在修持上师瑜伽时，自己给自己的不靠任何他人或物的四灌顶称为道灌顶。当我们在证得究竟果位的一刻所获得灌顶，则称为大光明灌顶，或深奥与灿烂不二的灌顶，这是果灌顶，圆满成就佛果。这些灌顶具有三种不可思议的深奥特性，它们能净化、圆满与成熟。如果你在修正行时完全省略前行，那是错误的。当你观修升起或圆满次第时，很重要的是在课修开始时，永远一定要从上师瑜伽的道灌顶开始。如果有任何具足前进心与清净三昧耶的人，并能完成修持上师瑜伽，即使没有修持正行，也将会投生于西南州遮莫罗州的妙福吉祥山。在该处纯净的佛土中，他们会比日月的运行还要迅速地在四持名果位的修道上进展，并证得普贤如来的果位。三，旧义派教法出现的历史。到了此处，为了听闻者的乐趣与其他原因，传统上都多少会以既不过于简略又不过于详细的方法概略地谈到教法如何出现，特别是有关三种内瑜伽的历史。因此我现在要简要地叙述旧义派的三种内瑜伽：马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以及他们与升起、圆满、大圆满三次第的关系如何流传直到现今。在法的传承上有三种传法，就是一、圣者的密意传承；二、持名的表示传承；三、众生的口耳传承。一、圣者的密意传承。普贤王如来从本始就是证悟的，由于他无限与幻化展现的悲心，显现了一切诸佛的净土、一切传播佛法的地点与一切四身之上师。他的弟子都是由自然成就的五身持名者以及不可思议而无量的诸圣者所组成，个个都与他无二无别。他不教而教，以本觉自然而无造作所放射出任运无碍的大悲光明，不用文字或象征而传一切教法。他的弟子们完全无误地自证其究竟教法的意义，他们解脱与证悟的功德与普贤王如来无二。对于没有福报了解这第一种传法的人，则有其他以渐进道路的法乘。在宇宙中不可思议的无限世界中，普贤王如来化现无数形体来利益众生，以各个众生最适切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他以六牟尼的形象来训练六道众生。在此南瞻部洲，释迦牟尼佛为天道与人道在三个层次上转法轮，他教导了性相称，包含 律、经、论与外密咒称，事部、行部与瑜伽部等。作为贪着烦恼的对峙，佛陀教导了21000部律藏；作为嗔恨烦恼的对峙，佛陀教导了21000部经藏；作为愚痴烦恼的对峙，佛陀教导了21000部论藏；作为降伏三毒的对峙，佛陀教导了21000部第四藏。二，持名的表示传承。在释迦牟尼佛证入涅槃之前，他预言了无上密咒称教法的来临。我在此世界停止视线的28年后，三梵天界所赞叹的无上精要之教法，将在南瞻部洲之东方传授给一位名叫迦的国王。他是一位高贵而幸运的人类，而且出现之前会有吉兆。另外再称为可布山顶之处，金刚手会将它传授给兰卡王以及较次根器的伴侣与其他人。说完这段预言，佛陀即视线进入涅槃，无上的三种内瑜伽教法升起及圆满次第与大圆满教法都如同他所预言的一一出现。一，马哈瑜伽的密续。佛陀离开28年后，国王迦在梦中获得7个预兆，接着在宫殿的屋顶上，他发现了多册以蓝宝石粉写在金箔页上的珍贵密咒称密续经典，以及一尊一手肘高的金刚手佛像。于是他潜心祈请，后来得以领悟了名为金刚萨埵镜像的章节，他以该章节与金刚手佛像作为禅修的依止，修持了6个月，他亲见金刚萨埵示现并获得加持，因而圆满地掌握了这些经典的意义。从此这个教法就逐渐散布出去了。二，阿努瑜伽的传递。在同一个时期，于摩拉耶山的山顶上，无上尊贵的圣种五贤专注他们的心念于十方诸佛，并念诵了23行悲歌，誓于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如今佛陀日已逝，谁来去除世间暗。此时所有的如来聚集，并迎请了秘密之主金刚手，说道：秘密之主请倾听，我们共同祈请您，过去誓言之盔甲您是否已然卸下？现今世界之痛苦您是否未曾见到？请生怜悯降世间，去除世间之苦难。秘密之主应允道：无始亦无终，永不弃誓言，祈请我即应，开展神奇现。彼时彼地，在摩拉耶山山顶上，他对圣种五贤教导了诸佛密意总集与其他教法。而在乌迪亚纳西方的达那可下，金刚手教授了幻化往续秘密藏及其口诀教授，以及普巴妈摩与其他密续给了化身吉喜金刚。所有这一切教法都传到乌迪亚纳的莲花卢曼利，而后逐渐地传播出去。三，阿底瑜伽的口诀教授。阿底瑜伽最初是传授给天人的，在33天，天人妙护有500个儿子，个个都是从心间出生，长子妙喜藏的智慧与体格都比其他兄弟更佳。他喜欢独自在禅修小屋中修习金刚持咒，因此被称为德瓦普特拉阿底奇达，意译为神之子增上心，意为具有优越心智之神子。在母水牛年，他做了4个象征性的梦。在第一个梦中，诸佛在十方放射出光芒，而光芒所现的6牟尼 先是环绕众生，然后自他的头顶融入于他。在第二个梦中，他吞食了梵天、毗湿奴、湿婆三神。在第三个梦中，空中的日与月都在他手中出现，光明照遍了整个宇宙。在第四个梦中，从珍宝色云中降下了不死甘露之雨，顷刻间森林、珍奇植物、花朵、大小果实等都生长了出来。翌日他告诉了帝释天这些梦，帝释天赞叹说：艾玛霍，出现无勤心法此其实，三世诸佛菩萨之化现，十地之主照亮全世界，此乃天界最盛之庄严。第一个梦是象征他会彻底吸收诸佛的智慧心，而成为他们的代表。第二个梦指出他将降服所有的摩罗，并拔除三毒。第三个梦意指他将去除众生心中的黑暗，并以教法照亮他们。第四个梦象征自然升起的阿底瑜伽教法甘露，消除烦恼炽盛的折磨，以及任运成就阿底乘自然而无需费力的果位。再度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群聚，并宣说：吾等迎请圣金刚萨埵，您具神奇善巧之珍宝，请起众生一切愿之门，赐彼无需费力之珍宝。于是从金刚萨埵心间出现一灿烂的珍宝轮，他将此轮供养萨埵金刚，并说：密意智慧离二元，无勤无行本出佛，此道名为大中观，将它献给众弟子。萨埵金刚应允传此法，金刚萨埵尊广袤如虚空，超越言语意，无难以传达，然为未悟者，吾将以言语指出其意义，令彼得证悟，吾以一切法解脱修行者。于是金刚手在东方金刚光明佛土请示了金刚密如来与金刚部诸如来，在南方珍宝明佛土他请示了珍宝光明如来与珍宝部诸如来，在西方莲花光佛土他请示了莲花光如来与无数莲花部诸如来，在北方清净成就佛土他请示了成就光明如来与无数的事业部诸佛，在中央离边佛土他请示了毗卢遮那如来与其他如来部的圣者。金刚手因而萃取出一切圣者的智慧精华，并去除对阿底瑜伽的一切误解，正确呈现此教法美妙的精髓，其超越因果、任运、无勤的证悟。他知道天人之子阿底奇达具足了正业与福报，也知道他居于33天的尊圣宫之中殿，殿的正中央有株生命之树，他就在树上的九爪金刚上。于是金刚手前去该处见他，并且坐在他位于金刚尖顶闪亮的珠宝座上。阿底奇达展开各种珠宝做成的华盖，并以许多奇珍异宝供养金刚手，然后金刚手以表示的方式将全部的直接灌顶经由圣者之倾泻方式传授给他，同时他也将神奇口诀教授的十种传授、七灌顶、五口诀教授以及大量的其他密续与口诀教授在一刹那间完全传授给他。金刚手为他灌顶，认定他为诸佛的第一代表，并如此宣说：愿此神奇精要之教法为三梵天界众广遍之，由以化现之化现心子南瞻部洲中央广传播，因此整个教法在三梵天界中得以广传。四，阿底瑜伽来到人间。 位于印度西边的乌迪亚纳为空行母之地，其中达纳可下有个库彻湖，在湖边充满美丽花朵的小树林中，有个称为金刚地的洞穴，住着一位年轻女子艳花，她是乌帕拉加国王与亚罗卡巴夏瓦蒂王后之女，她完美无瑕，心地善良，身具菩提心，由于厌倦了虚伪与轻率，她剃度出家，是一位持戒精严的比丘尼，追随她的共有500位尼众。在母牧牛年夏日第二月第八天黎明时，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见到所有的如来共同放出万丈光芒，化为一个太阳与一个月亮，太阳自他头顶融入往下移动，月亮则从他的脚底融入往上移动。隔日早晨醒来后，他的证悟加深了，他到库彻湖边梳洗，就在此时，金刚手化身为鸟中之王的天鹅，将阿底奇达化为种子字轰，然后又将自己变成4只天鹅，这4只天鹅从天而降到湖中游水，其中3只又飞回天上，剩下秘密之主的化身之一以其喙碰触了公主的心间3次，并有一灿烂的轰字融入他心中，然后这只天鹅也飞走了。惊讶的公主告诉了父王与随从的尼众这件事，父王感到非常惊奇与高兴，莫非这是有佛化现即将来临的预兆，他问道。于是国王开始举办了一连串的会供与法会，虽然公主没有怀孕的迹象，但当时间到来，一个发光的9爪金刚竟从他的心间蹦出，然后金刚消失，而在该处出现了一个具足佛果相好的婴儿，他右手执金刚杵，左手执一珍贵材质做成的圆棒，并念诵着金刚萨朵尊广袤如虚空，每个人都非常高兴。他们前去询问一位会看相的婆罗门，婆罗门大大的赞叹，宣告这个小孩是化身示现，将执掌最高乘的教法。由于大家都极度欢喜，又见他手执金刚杵，因此就为他取名格拉多杰，亦即极喜金刚。由于大家都非常欢喜，所以又称他为欢喜金刚。又因为大家都充满欢笑，所以称他为欢笑金刚。当极喜金刚登基时，金刚手再度亲自示现，以圣者之倾泻方式传授给他全部的直接灌顶与其他灌顶。在一刹那间，金刚手传授了所有密续与口诀教授给极喜金刚，诸如21000册九广净等，并且加持他成为教法之持有者。他并指派忠诚的护法作为随伴，以保护佛法，完全不需要努力。在一瞬间，极喜金刚正得大圆满的佛果果位。就在同时，在印度圣地，有位婆罗门苏卡巴拉与妻子库哈纳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萨拉西蒂，或圣乐藏，意为圣乐心。他是圣文殊师利的化现，后来他出家为比丘，领导了500位班智达，并获文殊师利有大师之称。在一次示现中，圣文殊师利告诉他往西方前去乌迪亚那，在库彻湖边有个大坟场马哈黑金地，其中有个称为金刚地的洞穴，住着一位化身示现，名为极喜金刚，他是金刚萨朵的化现，持有诸佛无勤教法，而且诸佛都加持他，你应前去找他，向他请此教法殊胜的经要阿底瑜伽的教法，他持有的此法可不需要努力而证得佛果。 你应成为他教法的集结编纂者。文殊师利友对追随他的班智达们说，在西方乌迪亚那，有位大师在教导超越因果律的教法，我们应该前去，以逻辑破斥他。他们商量此事，于是包括长老拉扎哈斯蒂等七人，不辞劳苦地前往乌迪亚那。到了那里，他们极尽全力地与吉喜金刚辩论，然而不论是有关依于因的或依于果的，甚至是内外密咒称教法，都辩不赢他。于是文殊师利友征求其他班智达的意见，询问他们，我们是否应该向这位化身示现，请求此超越因果律的教法呢？拉扎哈斯蒂长老很想向他请法，却说，我不敢，因为我们对他太不尊敬了。其他的人则认为可以向他请法，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了，所以他们决定向大师忏悔。有些人开始对他行大礼拜并绕行，另外的人则开始哭泣。文殊师利友向他行大礼拜并说，化身示现，我说出这一串不自制的辩论对您太不尊敬了。说完，文殊师利友企图以割舌来表达他的悔意，于是他开始寻找利刃，但吉喜金刚看穿了他的心意，切掉舌头也消除不了你的恶行，他说，但是如果你能编纂一部远远超越那些依赖因果律的教法，就会净化你。所有那些缺乏必要之业与福报的班智达们都返家去了，但文殊师利友彻底吸收了整个佛法，仅只见到上师的手印就能当下获得证悟。为了让教法圆满完整，吉喜金刚以圣者之倾泻方式毫无保留地给了他完全直接的灌顶与所有的密续口诀教授，包括21000册九广经。此时他将文殊师利友这个名字赐给了他，化身示现吉喜金刚为这些书写下来的教授给了明确的定义，并且给了文殊师利友下列的教法：本始以来，心之本性即为佛，如虚空般，它既无生也无灭。当你证悟万物平等本性的真意时，安歇于该状态中而不再寻觅，就是禅修。文殊师利友完全了解此意，并如此表达了自己的证悟：我文殊师利友证得大威德金刚的成就，证悟了轮涅的大平等性，便知本初智慧已然升起。他写了以金书写于石上的菩提心教授作为忏悔，并编纂了吉喜金刚的教法。这些教法接下去传给了施利辛哈。施利辛哈生于中国的修夏，他的父亲名德，母亲名清显。他师从哈斯蒂巴拉，饱学五明，包括语言、逻辑、天文等。在25岁那年，他遇见了文殊师利友圣者，从他那里学习了完整而深奥的阿底瑜伽法教，包括密续、传承与口诀教授，并且获得了最高的证悟，离于一切新的造作。从师利辛哈以下，教法传给了乌迪亚那第二佛，然后传给大学者智经、大班智达无垢友与大义师毗卢赞那。这传承到此为持名的表示传承。五，精要教法在雪地西藏的传播。佛陀在世时，西藏是无人聚居之地，后来出自圣观世音菩萨化现的一只猿猴与一个峭壁女妖的后代，转变成为人类的部落，而开始在此处定居。在早期时，西藏是一片混沌之地，完全没有宗教、法律，也没有领导者。在此同时， 印度有位国王香塔尼加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小孩的手脚有如天鹅般的蹼，而眼皮则像鸟类般向上闭合。国王认为这小孩一定不是来自人类，就宣布要将他放逐。于是当他年纪稍长时，就被遣送离开了。由于业力所驱使，他徒步流浪到了西藏，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些牧人。当牧人们问他是谁以及来自何处，他以手指天回答。牧人们心想他一定是从天而降的神，就封他为首领。他们以土石为他做了一个宝座，并扛着他走，因此他又被称为娘赤赞波以及肩上宝座之王。他因而成为西藏的第一位国王，而且是除盖障菩萨的化现。许多代以后，来到由普贤菩萨所化现的拉脱日涅赞王的时代，此时在永布拉卡宫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些神圣物品，其中有名为七塔玛尼的佛像，代表佛之身，宝册经与百拜忏悔经代表佛之语，以及一手肘高的水晶佛塔代表佛之意。这是西藏佛法的肇始。五代之后，来到观世音菩萨所化现的松赞干布王的时代，他建造了镇支寺、镇杰寺与拉萨的中心寺庙，并迎娶了中国的文成公主、杜母的化现，以及尼泊尔尺尊公主、奋促杜母的化现。他们各自都带来一尊佛像作为嫁妆，这两尊后来成为闻名的觉沃佛像。这时西藏有了最初的文字，这是由东米山伯塔所创，他是从印度班智达迪瓦维辛哈学习语言，并翻译了宝云经与其他经典。松赞干布王自眉间化现了比丘阿卡马替，前去度化在印度不信佛教的国王们。他在印度与西兰之间的沙地，在一种名为蛇精的檀香木树干中发现了五尊自然生成的观世音菩萨像，称为五圣兄弟。他也制作了一尊神圣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目前还在拉萨。就在松赞干布王时期，佛法真正的在西藏生了根。在经过五代之后，圣文殊师利菩萨所化身的赤松德赞王诞生了。当他13岁时，父王过世，他首先启用了南塔拉卢贡与拉藏卢贝等大臣做顾问，并以武力征服了很多国家。然后在17岁那一年，他又次翻阅迦蒲历史，才发现到佛法原来是在拉脱日涅赞王的朝代传入西藏，后来在松赞干布时代坚实地建立起来。他了解到先人们是如何一心一意地为佛法而努力，觉得自己也应该全心投入教法的传播。于是他询问了宗教大臣郭贝玛昆乘的意见，并且善巧地令其他大臣也都同意兴建一座寺庙。为了要洒净基地，他们找到了国王最尊崇的上师，那就是住在桑耶青浦的长老宁定金桑波。通过禅修的内观力，宁定金桑波知道在印度东方的扎火有位伟大的堪布济户，是虔诚的国王郭玛蒂瓦之子。他将此讯息告诉国王，于是堪布就受邀而来到西藏。而当济户试图为寺庙的基地洒净时，住在该处的龙王阿耶波罗因为知道当地的树林将被铲除，就召唤了许多神灵来帮忙。于是有21优婆塞伴随了一些人与非人集合成军，每天夜里把人们在白天所见的一切都摧毁，并把土石运回原处。于是国王前去要堪布给个解释，他问道，是因为我的壁障太重，还是你没有加持这块土地？ 我的计划是否不会成功？我的修行完全能掌握菩提心。堪布回答道，但神与魔不能以如此平和的方式来降服，一定要用愤怒法才行。此刻在印度的菩提迦叶，有位乌迪亚纳的莲花生大士，他以奇迹的方式诞生，精通五明，并以能驾驭究竟之力，他已证得共同与殊胜的成就，可摧毁摩罗，并令八种神灵就范。他让神与魔不战而立，并能降服恶灵。如果你邀请他来，没有任何神灵能抗拒他，你的一切愿望也都能实现了。邀请有这样能力的人来是不可能的吧？国王问道。不，堪布答道，因为过去所做的祈请可以让此事变成可能。很久以前，在尼泊尔有位妇人山瓦利，她是基农萨雷的女儿，她与一个养马者、一个养猪者、一个养鸡者与一个养狗者都各生了一个儿子。她告诉了国王加荣卡秀大佛塔如何建造以及当时所做的祈愿。于是国王派遣了巴崔谢、多杰顿珠、钦萨加普巴与秀布巴给桑给四人各带着一份金沙与一个金结前往印度。他们向大师解释需要他来西藏加持寺庙之地，大师应允，于是便出发了。一路上走走停停，降服了十二丹马、十二女护法、21优婆塞与一切西藏的天人神灵，并让他们立誓护持佛法。最后他抵达川卡，来为这块土地洒净。就这样终于建成自然升起的桑耶寺，其主殿有三层楼，并由象征四大洲与诸小洲的建筑物环绕，上下两座夜叉寺庙代表日与月，整个寺庙以围墙环绕。堪布济护、圣者莲师与无垢友分别三度制花加持，出现了许多神奇的征象与奇迹。三，众生的口耳传承。后来济护教授了经律的传统，而莲师与无垢友建立了密咒教法。就是此时，乌迪亚纳的第二佛与大班智达无垢友教导了三位新子、国王、大臣与友伴，以及朗文定金桑波与其他适合作为此教法容器的幸运弟子们。自此开始，他们转了三昧瑜伽法轮，包括大圆满的阿底瑜伽，并且清晰地指出三重点：一、分辨；二、决定；三、自解脱。从此这个教法的传承就称为众生的口耳传承。此时乌迪亚纳的第二佛为其25位具足殊胜福报的弟子，依据他们个别的业报，传授了无量佛法中适合的教法。其后密续经典被记录在黄卷中，并作为福藏，莲师祈请加持之，并将他们封藏起来，作为留给后世弟子的遗产。而后在他预言的时间来临时，成就者的化现就会经由加持力而诞生，来取出这些深奥的福藏。许多追随这些成就者具足世切因缘而为众生利益努力的弟子们，都成就了称为六传承、九传承的传承。在无数的转世族骨或福藏师当中，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仁增吉美林巴尊者，他是真正的安歇于心之本性的观世音，而以善知识之形化现。他从乌迪亚纳的第二佛、大学者无垢友与辩知的龙钦巴处接受了完整的三种传承教法。密意传承表示传承与口耳传承，他是一位圆满正悟的佛，为具福报与业缘的众生转动完整的法轮。由此一说，身如一般人、天人，圆满之心是真佛。因为如此，我尊敬的上师常说， 对那些能修行与发愿祈请的人，我的上师金刚总持众生之护主，他是真正圆满的佛，我不是只想称赞或尊敬他才这么说，他真正是伟大圆满的金刚总持，以一般人身之形前来利益众生。这个传承在他与你之间，只有我，没有其他人。至于我自己，自从我第一次遇见他之后，我就做了所有他告诉我该做的事。我以第三种方式服侍他，没有做过任何令他不开心甚或仅止皱眉之事，所以你可以确定完全没有因为违犯三昧耶而让这个传承的金链有任何的染污。他所留住下来的加持与其他传承完全不同。在日月和合密续中如是说，对此深密了义法，若不阐明历史缘，不信过患众义犯。为了启发弟子们信心的需要，解释他们传承的纯正起源以及回溯其历史，我才在此上师瑜伽章节中叙述这些。上师瑜伽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念诵咒语一千万遍。有些人认为这些前行并不是那么重要，因而未完成该念诵的数量，或者在听闻了正行的教法是多么深奥后，充满了崇高的希望而未完成前行。但是如果认为自己可以不花时间好好的修持前行，就能修持升起与圆满次第的话，就会像谚语所说的，头骨未煮熟之前就伸出你的舌头，床还未暖和之前就伸出你的两腿。修持前行而不持续到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有一些细微而短暂的温热征象出现，它们也是不稳定的，就像没有基础的建筑物一般。此外还有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正行就停止了前行，以为你已经修好了，误认前行只是初步的修持，所以就不再需要了。如果你放弃了前行这修道的基础，那么你就切断了佛法的最根本，这就好像要在不存在的墙上画壁画一般。因此要不断的努力修持，直到你对前行升起真正的信念。特别应专注在上师瑜伽，因为它是加持之门，将它视为你修行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了解慈祥上师是真正的佛，但由于我倔强的本性，我却不听从他的指示。我知道三界一切众生都曾是父母，但由于我的恶劣脾气，我还是欺辱我的法友。加持我以及与我有同样恶业的人，在此生与所有来世，愿我们能以谦逊持戒柔顺的心意与行为追随我们的善知识。
Oh, my name.